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昨天有一位在英国的朋友跟我聊到一件事儿，说他有一个在中国做旅游生意的熟人，在微信上向他询问一件事情，就说听说国外有斩杀线，医疗费用很高，排队周期很长，一个阑尾炎手术就要排期4个月，一场大病的意外账单就可以把一个中产家庭干翻，而且翻不了身，就相当于踏上一只脚了啊，就落入斩杀线了。于是他就寻思，是不是组织老外来中国就医是个好的创意呢？意思就是说，他想组织医疗旅游，他认为中国的医疗体系响应速度比较快，费用也比外国便宜，就想着是不是以旅游的名义来做医疗中介，安排外国人到中国就诊手术这些事儿啊，是个好的创意呢？他就动了这方面心思。那这位做旅游业的老兄是看了美国斩杀线的宣传信以为真，但是他不认识美国人啊，于是就去问我这位英国的朋友，他大概寻思美国和英国也差不多吧，美国都斩杀了，英国能好到哪儿去呢？当然实际上这两个国家是完全不同的医疗体制。我在几个星期以前的一期节目当中，对于美国、英国、欧洲的医疗体系做了一个粗略的对比，如果有还没看过的朋友请移步啊。那期节目当中也对这几个地方医疗费用的可负担性做了一个对比，也就是费用当中家庭自付的比例占多少啊。当然这位做旅游业的朋友是不清楚所有这些背景信息的啊，害得我这位英国朋友还费了不少唇舌向他解释英国的医疗体制。其实英国的公共医疗支出绝大部分是来自于政府税收的供养。我今天查到的数据啊，最近的是2024年英国公共医疗支出的 81% 是来自于政府税收，所以这又和德国、日本的模式不一样，后者呢是强制参保的模式啊，每个在上班的人都要向一个社保基金强制缴费。所以我们经常说欧美欧美，但其实每一个国家的医疗体系都有很大的差异，在公平性、普惠性、可负担性上也都有差异啊。英国是政府出钱，老百姓免费医疗，那你说英国人他能够放着自己这个免费医疗不享受，跑到中国去做医疗旅游吗？啊，除了换器官这种事情除外啊。可能很多观众会觉得这位搞旅游业的老兄想法很可笑啊，我也有点纳闷，按理说你搞旅游的应该见多识广啊，怎么会提这么傻的问题呢？可是他实际上就发生了啊，这位在伦敦的朋友还把聊天记录都发给我看了，就让我想到墙这个东西，它确实对于全民降智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而翻墙应该是当代中国人具备的一项基本生存技能，它到了生存技能这个重要性的高度了。因为当反制反常识成了这个社会日常的时候，你真的是一不留神就会被领进坑里去。每个人都有认知盲区，你就不知道有哪个坑在等着你，今天是美国斩杀线啊，明天又不知道是什么很荒谬的东西。你总是想着这里有斩杀线，那里有斩杀线，没有看到自己脚下到处都是坑，你才是被活埋的那一个呢。好，这是一个刚刚了解到的真实故事啊，也和今天聊的话题有关。今天要讲的是习近平斩杀线。在2026年1月20号，那个学习贯彻第20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省部级干部研讨班开班了。很多人注意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还有中央军委委员刘振利缺席了开班式。在那之后几天，谣言就迅速发酵。1月22号最惊悚的一条消息是说，张又侠连同他的家人，再加上原国防大学政委钟少军，还有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通通都被抓了，一共抓了17人。要这么说的话，当前的这届中央军委除了主席习近平和刚升上来的另外一位副主席张声民就已经全灭了，那真说得上是大斩杀大屠杀了。另外还有一位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也缺席了省部级干部研讨班的开班式，他还缺席了第二天的全国政协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相当于是连续缺席了两次重要会议，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石泰峰他还有一个职务啊，是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但是自从他去年调任中组部部长以来，这个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的角色呢，实际上已经由第二副主席胡春华挑起来了。但不管怎么说，石泰峰缺席了自己本职工作的重要会议啊，也是相当不正常的。但是在1月23号这个省部级干部研讨班的结业式上，石泰峰到场了，他和蔡奇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所以关于石泰峰的猜测呢，到此可以先告一段落。但是在 结业式上仍然不见张幼霞和刘振利的身影。在1月23号央视的新闻联播里，给的第一排政治局委员的镜头没有包括张幼霞，在给军方代表的镜头里面呢，也没有包括刘振利。当然，这个研讨班的结业式它没有开幕式那么重要，因为习近平没有来，是蔡奇主持的，所以呢，确实不一定要求每一个政治局委员都到场。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这个结业式上中央军委全体缺席，都是不应该的。在新华网的报道当中，没有说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了结业式，刘振利又不来，习近平又不在，张幼霞又不在，那等于就说中央军委尽数缺席了嘛？那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迹象，是以前没有过的，需要专门 mark 一下。关于吵得沸沸扬扬的政治谣言啊，就是大家说的听床的这部分内容，过去两年主要没有应验的是围绕着习近平大权旁落这部分。但是关于军队高层的人事变动，其实从两年前的火箭军大震荡开始，大部分都应验了。这次准不准以及能不能有部分的准，倒是很快就能揭晓。因为大家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已经是1月24号或者以后了，下周应该召开中央政治局的例会，那么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他会不会出席，就成了一个肉眼可见的指标。如果他没有出席，或者说没有报道中央政治局例会的新闻，那都会是个强烈信号。当然，除了中央军委被习近平集体斩杀这种很戏剧化的剧本之外，这种反常的信号也有可能指向军事领域。张幼霞和刘振利是中共解放军的最高军事主官，他们俩接连缺席重要的会议，也可能意味着中共在憋什么大招啊，在军事领域有什么大动作在酝酿，这都是需要接下来几个星期揭晓的。谈到习近平斩杀线，除了攻围大乱斗这部分之外，也只在民生上。2026年开年，咱们也得聊聊中国经济问题。2025年12月份的就业数据啊，按照国家统计局的那个说法，仍然是稳中向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2%， 低于预期的 5.5%， 不包含在校学生在内的16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降到了 16.5%， 居然是连续四个月下降，就不由得让人好奇，中国的失业大军去哪儿了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有个印象，中国到底有多少失业人口呢？粗略的估算啊，中国的劳动参与人口，就是16到59岁有工作意愿的这部分人，是7亿3000万，既包括城市也包括农村人口。这是在我们寻找中国真实失业率的时候要知道的一个基本人口基数。但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那个城镇调查失业率只有 5.2%， 它是指在城镇人口里面算的，不包括农村。因为在中国的政治词典当中，农民和城镇人口永远是两类不同的人群。农民没有失业这一说啊，甚至也没有退休这一说，因为在法律上农民是和土地绑定的，土地就是你的业，就是你的衣食来源，就是你的养老来源。尽管早就大部分农村劳动力人口脱离土地了，已经变成流动就业人口了，但是户籍作为一种底层制度依然存在。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什么福利政策呀，各种调查口径啊，就没有变，就没有把农民纳入失业调查。那我们这里假定一下啊，农村的失业人口和城市一样，也是 5.2%， 那么按这 7.3 亿的整体劳动参与人口基数来计算，那就会有390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如果再加上一些所谓的摩擦性失业，就是在换工作的过程中，或者是新人刚刚进入职场找工作的阶段，那种暂时失业状态的人，加上这部分人呢，又会比这3900万再高一些。大家看到有些财经媒体说中国有5000万人失业，大概也是基于这样的估计算出来的。但是请注意啊，这里并没有算上那2亿灵活就业人口，你跑网约车一个星期接两单，它也算你就业。但是只要把这个就业标准稍微拉高一点，就很容易啊，失业人口再增加几千万人。那中国真实失业人数是多少呢？我认为按照总体失业率 10% 来估计是靠谱的，也就是这7亿3000万劳动参与人口的 10%， 7300万，这个数字大体靠谱。至于说极限失业人数是多少呢？那就请大家思绪飞扬，自行脑补吧。接下来我们就按7000万这个数字来说。2026年开年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这7000万失业大军去哪儿了呢？难道说他们多数人重返就业岗位了吗？我相信朋友们的体感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些指标来理解当前中国的民生状况。 判断中国真实的失业率区间，总结过去两年我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那个统计局发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大家就可以当它放屁了。但是我觉得可以综合这么几方面来看中国的真实失业率。首先就是这个招聘网站所发布的招聘岗位的数量，这两年有什么变化。第二就是这个灵活就业的增长人数，重点就是外卖骑手还有网约车这些职业，看他们的新增人数是不是有很大变化。一般来说呢，如果新增人数增加很快，也就表示这段时间社会失业率有明显增加。第三呢，就是社保的断缴和退保人数有没有增长。第四呢，就是看消费数据。一般来讲呢，就业景气，消费数据也应该增加。那反过来，消费数字减少，也意味着就业不景气，是这样一个正相关关系。第五，是公益岗位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就是考公务员和考事业编制，就业越不景气，那么人们对安全感的要求就会越高，那么这一类铁饭碗公益岗位就会越吃香，竞争激烈啊。再重复一遍，我们主要看五个方面来衡量现在社会的就业。第一是招聘网站所发布的招聘岗位数量，第二是灵活就业的增长人数，第三是断缴社保和退保人数的增长，第四是看消费的状况，以及第五看公益岗位的竞争激烈程度。如果说这五方面的指标也都出现了同一方向的剧烈波动，那就是失业率有大幅增长的表现。但是遗憾的是，现在中国对行业数据的管理也越来越细致，这几方面的指标啊，数据发布也严重的迟缓，而且彼此也会打架，那就需要有更加复杂的数据模型啊！我也真心希望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这对于大家了解真相、个人和家庭理性规划未来、避开那个斩杀线都有很大的帮助。尽管说数据比较缺乏，那接下来呢，咱们还是尝试啊，从上面讲的五方面指标出发，看一看目前中国的民生斩杀线已经推进到哪一步了。我的方法呢，就是用几种主流的 AI 工具 OpenAI、Gemini 和 Grok都去问，然后呢交叉对照，有需要的话再去查他们各自的消息源，大家也可以自己动手验证一下。首先来看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招聘网站上所发布的招聘职位的数量，和去年同期比呢没有大的波动，有的监测是说有少许的增加，有的说大约有 10% 的减少啊，没有大的变化，重点是反映在招聘岗位的结构变动上，和机器人人工智能算法有关的招聘岗位有大幅度增加，增加了 60% 左右，和新能源汽车有关的岗位也有大幅度增加，是 50% 左右。既然总量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相应的也就是传统的制造业岗位、服务业和管理岗位有大幅度下降，它带来的是一种结构性波动啊，制造的是结构性失业。但是这里呢也有数据打架的部分，就是出现了需求热但是薪资冷的情况。什么意思呢？比如电动车的结构工程师和机械工程师的招聘数量2025年第四季度与去年同期比大涨了 50%， 但是薪资居然只涨了微微的 2% 到 3%， 那这就很不对劲。按理说人才的需求大，应该企业到处抢人，薪资也有大幅度增长是吧？可是薪资为什么这么冷呢？那这里反映出的一个事实就是电动车企业的利润微薄，它涨不出工资来。也有一种可能是企业发布了不实招聘信息，本来要招两个人，结果发出去十个人的招聘信息，就造成这个企业规模正在快速扩张的假象，用来提振市场信心。平台有的时候为了提升人气，也有这种假招聘刷单的现象，在中国也经常发生，但是这就需要更加细致的分析了，也会非常枯燥啊，估计大家也没有什么兴趣。总之我们知道2025年第四季度找工市场的情况是需求总量和去年同期比没有大的变化，但是薪资水平有下降，如果连热门行业都只有微增的话，那当然更多行业是在下降，它反映的是企业利润被挤压。然后呢就是招聘市场结构性变动很大，有的行业很热，有的行业很冷。第二，我们来看灵活就业人数，重点是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这两个职业。这两个职业是劳动力的蓄水池，在换工作过程中或者刚刚失业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这两个职业作为过渡职业。中国外卖骑手人数的变化啊，没有季度的数字，我查到的是按半年算的。按照 Quest Mobile 的数据呢，2025年上半年，中国的外卖骑手数量突破了1400万。2024年同期是1300万，一些人估计下半年增长会更快。但是这里需要提醒一下啊，2024年中国外卖骑手人数的增长就不低了， 是同比增长了 20%。 全国网约车司机的持证人数也有增长，但是没有过去两年迅猛，估计呢2025年是在百分比个位数。但是这里也要强调啊，不管是外卖员还是网约车司机，他们的人数增长啊不一定是和那个失业率同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职业和任何职业一样，它有物理天花板，就是订单的数量，订单就那么多，那么加入的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们就会趋于饱和，所以他们的数量增长呢总是会趋于缓和的。但是2025年有一定增长啊，那也是确定的。外卖的大佬美团在2019年至2024年这五年期间，骑手的注册人数每年都增长 17% 以上啊，那是非常惊人的。第三是看社保缴费人数的变化，它反映民生状况恶化，那个因果关系啊就比前面讲的两个指标更强了。经济越恶化，失业的人越多，那当然终止社保缴费或者退保的人就越多，或者是即使没有失业，但是一些人对未来的预期变差，他觉得自己现在有钱缴社保，但是未来没命领保险啊，这样的人也会大幅度增加，他就觉得不如把这个钱留下来自己消费了更划算，那么也会大幅度拉高断保和退保的人数。所以呢，他对民生状况的反应有很直接的因果关系，确实这方面也出现了强烈信号。在2022年至2023年疫情刚刚结束的时候，就有过一波退保和断缴社保的高峰，2025年3月份又是一波高峰。有一个数据非常引人注意，就是说截止到那个时候，全国有4200万人断缴或者是退保，它占到了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多少比例呢？ 17.8%， 你看都奔着快两成去了。这里又要请大家注意啊，我们主要看的是断保和退出社保人数的增加，而不是看参保人数的增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贫穷人口很多，农村人口基数巨大，政府可以以很低的标准就把更多的人纳入社保范围，所以你看那个新增参保人数的增加没有多大意义。你说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农民一个月领150块钱养老金，这部分覆盖人数增加个几千万，你说有多大意义呢？啊，是一个月150块钱比没有要强那么一点，但是150块钱也养不活你啊，连基本生存目的都达不到，那它其实就没有达到那个社会保险 insurance 的基本设计功能吧。低水准参保人数的增加减去断保和退保的人数，很容易得到总数的净增加，所以你看那个数字没有多大意义，重点就是看断缴和退保的人数。更加重要的还在于结构，在这4200万人当中，25岁至35岁的青年啊，这个社保费的断缴率是 31.7%， 灵活就业者的断缴率是 38%。 啊，你看这么大一个人群对国家未来的安全感都丧失了，尤其是青年群体不再信任这个社会的未来了，那可就真是大斩杀呀。今天讲的数据比较多啊，希望不会让大家觉得太枯燥。接下来呢就是看消费这部分呢，不用说太多，中国总体上处于通缩状态，工资和物价都在走低，长期来看就业和消费是正相关关系，高消费低就业和低就业高消费都是短期现象，长期看呢，你低消费肯定会拉低就业的，因为消费低迷，企业没有利润嘛，那当然就业不旺，它也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最后呢，我们是来看一下公益岗位的火热程度。2026年那个公务员招录的国考啊，实际上就是2025年10月份的这次考试，符合资格的参考人数是多少呢？是371万人，比上一年又增加了30万人啊，增加了接近 10%。 其实过去这一年中央和国家机关还是在缩编的，所以报考人数和实际录取人数的比例是进一步被拉大了，2025年拉到了98比1，头一年是86比1。总之从这五大指标的变化，大家可以衡量一下自己离斩杀线有多远啊。总体来说呢，中国的就业还是处于持续衰退当中，但是呢也还没有到崩溃的程度，可是2026年至2027年大概率会有更大幅度的波动，因为开头讲了2025年后半年就业市场已经体现出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人工智能和自动化领域人才需求大增，而传统的什么制造业啊，还有服务业管理类岗位需求却大减，这种自动化对人工的取代接下来两年会有加速的趋势，关键就是在于某几项技术的突破，比如人形机器人问世投入使用以后，对生产线岗位、对物流、对家政服务还有零售工作的冲击都很大， 马斯克已经放话了，很快机器人就要在传统就业市场展开那种地毯式的火力洗地了，像什么仓库搬运工啊，家政清洁工、快餐店服务员，这些工作都可以被机器人所取代。那这种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啊，就会让失业来得更加猛烈。结构性失业要知道啊，它比起周期性经济衰退造成的失业更加可怕。为什么呢？因为它意味着你的经验和技能价值被清零了啊，未来用不上了，这是结构性变化的意思。你得重新去学习，得掌握新的技能，你得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回炉期。那么在中国这种低保障国家，回炉期就变得尤其可怕。请问你怎么样熬过这段没有收入的时期呢？你的资产负债表在缩水呢？你的房价在跌，股票被套牢，你没有净资产可以变现啊。如果没有收入的话怎么办？你只能够靠现金储蓄。如果你还没有现金储蓄，那真的就被斩杀了，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了，因为没有失业保险嘛，大部分人不想有这个东西。而且还有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年龄天花板在中国存在，动不动35岁以上雇主就不招你了，我都不知道根据是什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打工族就更加逼近斩杀线了。中国经济又是高度政府干预的，它就体现在五年规划中啊，体现在各种各样的监管和形形色色的补贴政策上。那么当这种啊由技术带来的结构性变动到来的时候，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就有更高的风险了。因为技术的变化它往往不是线性的，它是断层式的，它不是说哦，我现在集思广益从现在出发点画一条延长线到五年以后就是那样的。技术发展不是这个逻辑，它是意外的，它是跳跃性的，中间有断层的。你这边规划好了啊，巨大的补贴投入了，产能也建起来了，可是技术未来的发展不是按照你设计的方向，那你就亏大了，那经济的波动就会更大。所以中国的民生斩杀线它还带有很强的党的意志，带有习近平的个人成分。其实我们说了习近平斩杀线啊，也应该说说川普斩杀线，但是今天呢没有太多时间了，只是简要的说一下。习近平是斩杀谁啊？斩杀中央军委。那请问川普会不会也斩杀哈梅内伊呢？美军航母战斗群啊，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已经进入了阿拉伯海，而且在保持无线电静默，是要有行动的征兆。这个伊朗毛拉政权早已对民众大开杀戒，也已经跨越了川普划定的每一条红线。虽然说伊朗和川普的直接利益并不那么大，但川普能不能够兑现对伊朗的承诺，其实也关系到了他获得格陵兰岛的决心到底有多坚决的问题。你在这边怂了，在那边人家也不会认为你认真啊，大家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联想。所谓知府必罚，操刀必割，狠话说了就要兑现。所以伊朗这事儿他到底有没有完，我们还得拭目以待。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下次咱们在文昭谈股论金这个频道再见，就是下个星期一，祝大家周末愉快。